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箴言第十章二十五节看起，暴风一过，恶人归于无有，义人的根基却是永远。是的，我们相信这样的话，就是我们相信永久，那是永久的。可是人不相信这些，就是现在今生过就好了，所以今生义人就有平安，但是物质上外在的永远的平安，完全的平安，那是将来才有的啊，或者在永生里才有的。第二十六节，懒惰人叫猜他的人如醋倒牙，如烟熏目。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，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。义人的盼望必得喜乐，恶人的指望必自灭没。耶和华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，却成了作孽人的败坏。耶和华的道会保障正直人，会败坏作孽的人。我们相信，我们求主恩待我们，不自义，让我们也走义路。三十节，义人永不挪移，恶人不得住在地上。义人的口滋生智慧，乖谬的舌必被割断。各位，我们求主让我们心良善，我们的舌头也多被操练，我们的脚我们的手更多被操练，以至于我们心良善，嘴里说出良善的话，勒住舌头，当我们心愤怒或者不善良的时候不要讲，也不要让我们在愤怒或者是情欲的时候行事。求主也禁止我们的手和脚不做恶事，也求主对付我们，让我们在疏懒不想行善的时候我们可以行善。第三十节，义人永不挪移，恶人不得住在地上。义人的口滋生智慧，乖谬的舌必被割断。义人的嘴能令人喜悦，恶人的口说乖谬的话。十一章第一节，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，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。所以你看，在人间也有相对的神喜悦的，大家都是罪人，但是如果一个商人，不信主的商人，他的天平是比较公平的，不是两样砝码的，那神也喜悦啊。就是这种自然的法则，神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仍然是执行的，甚至在永恒中执行的更美好。第二节，骄傲来，羞耻也来，谦逊人却有智慧。一骄傲就有羞耻，问题是什么时候来？也来好像是如影随形，可是在今世有时候好像离得很远，只是今世在心中，我们就知道一个骄傲人他心中就已经有羞耻了，并不荣耀。第三节，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自己啊，良善会引导我们的。当然不是说我们自己有什么了不起，而是所有良善出于神，所以良善引导我们，就是神会引导我们的。愿我们的纯正引导我们自己，奸诈人的乖僻必毁灭自己，就跟相对的，当我们在作奸犯科，为了要建筑自己的城墙，建筑自己的金库，而在作奸犯科的时候，是自毁城墙啊。发怒的日子，这个发怒日子可以指耶和华发怒或君王发怒的日子，资财无益，那就没有用了。君王发怒，你再多钱也没有用。那真的大君王发怒的时候，人所有的好处，包括资财，包括道德都无益。他这里说，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，那必须在上帝的手里，而必须因信称义的义，我们才能脱离死亡。完全人的义必指引他的路，但恶人必因自己的恶跌倒。完全人，当然这些都是相对的，但是我相对的在世上，神也非常的祝福，有路可以走，可以被拯救。恶人没有路可以走，不会被拯救。义人得，第八节，义人得脱离患难，有恶人来代替他。这些我们都是在今生不一定看得到的，有时候恶人反而非常顺利，义人还代替他受苦的，那也很多。那我们还是说神的话是真实的，在今生主要是内心啊， 内心义人一定脱离患难，内心恶人一定在受苦。第九节，不前进的人用口败坏邻舍，义人却因知识得救。我们的罪啊，不要败坏邻舍，不要说谄媚的话，不要不说真实的话，要跟他们传讲福音和律法，让他们能够悔改。义人，我们也讲神的福音和律法，让我们越走越正义，也能够越行越正义。义人享福，何成喜乐？恶人灭亡，人都欢呼。但人间不一定常看到这样的事，我们也不否认会有这样的事，但是终极的意义在神那里，将来给我们。十一节，诚因正直人祝福便高举，却因邪恶人的口就倾覆。对啊，大家都知道啊，一个城里面有义人那就好啊，义人越多越好啊。若是这个邪恶人的口在那里得势，这个城这个国家就覆亡了。可是我们还是喜欢听那些邪恶人的口的话，因为我们自己就是罪人。十二节，藐视邻舍的毫无智慧，明哲人却静默不言。这两个我们也不太知道他实际要讲什么。藐视邻舍没有智慧，这是真的，但是我们也应该轻看那个我们不是说孟子说睡大人则藐之啊，我们并不是那种自卑感的哈，在大人面前要特别的好像自傲哈，那自卑就是自傲。藐视邻舍我想就是没有爱心啦，这是不聪明的事情，或看不起人。我自己越来越体会，不要看不起任何一个人，魔鬼都不要看不起，魔鬼很诡诈的，我们要穿上全副军装才能得胜的。一个人一旦自大就不好哈，不要自大，不要藐视我们身边的人。明哲人缄默不言，这个可能是指前面的藐视呢有言语的表达出来，即使邻舍有错误的地方，不当讲的时候还是不要讲哈。言多必失，这些都看起来是一些普通的常识啊，或者处世之道，没什么特别了不起啊。但我们总要把这些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就跟主连在一起，让我们有心里的良善，我们就不会藐视邻舍，我们也知道该在闭口的时候闭口。十三节，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，心中诚实的隐瞒事情。不传话。我们诚实遮隐事情啊，这可能也是哈。我们对某些话并不要讲出去，那我们真是诚实的。我想这句话起码今天对我是特别有提醒的作用啊。往来传舌是泄露密事，而且这个泄露这里看起来应该是负面的，诚实的是遮隐事情。第十四节，无智谋民就败落，谋事多人便安居。当然这也必须是真的智谋，否则没有用啊。为外人作保必受亏损，这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过，就是不要把自己当神，你怎么能保证人家是怎么样呢？这不是说我们不替人作保不帮忙，而是不把自己当神。恨恶击掌的却得安稳，不是说恨恶帮助人家的，击掌是一个立下的誓言啊，一定会如此。我恨恶立下誓言，这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用正面的解释，就是说我不能够说我的发誓一定会发生，因为我不是上帝，我没有办法保证事情会发生，我尽量我努力，但是我没有办法保证，只有神能保证。十六节，恩德的妇女得尊荣，强暴的男子得资财。这也不是说强暴男子得资财是件好事，各位，箴言里这一类的话也不少，就是他在描述一件事情，而并不是称赞这件事情啊，是 descriptive 而不是 prescriptive 啊。十七节，仁慈的人善待自己，残忍的人扰害己身。这个意思并不是我们今天流行的多爱你自己一点，而是说一个人愿意诚实，他其实是对自己好，不管今生遭遇到什么。一个残忍的人，不管他怎么自恋自爱，他其实是害到自己了。恶人经营得虚浮的工价，撒一种的得实在的果效。是啊，我们也常常说啊，有些人做生意啊，有些人做就是做长久的，做实在的正派的在经营的。当然说这些话的人实际如何不晓得哈，很多人并不是如此。我们希望我们是正派的， 我们是照着神的自然法则在做事的。十九节，恒心为义的必得生命，追求邪恶的必致死亡。心中乖僻的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行为完全的为他所喜悦。你看神真的看内心也看外表啊。内心表达的跟外面是一致良善，神就喜悦。内心或外表有不良善的，神都不喜悦。但是因为内心真的良善，外表要表达出来才好。二十一节，恶人虽然联手必不免受罚，义人的后裔必得拯救。这个恶人联手不免受罚，就是他们有很多的掩盖啊，官官相护啊，但是他们官官相护到最后还是会被揭露，还是会受罚的。义人呢，可能今生受罚，或者是他的意思可能是今生和后裔都得拯救，也可能今生受罚，后裔得拯救。不过我们还是在说，我们相信即使在今天也有上帝的手在完全掌管，只是完全的公义要将来才看得出来，才经历得到。今天我们心中就有着完全，不能说神的话在今天没有应验。第二十二节，妇女美貌而无见识，如同金环戴在珠鼻上。义人的心愿尽得好处，恶人的指望只甘愤怒。有失善的却增添，有吝啬过度的反之穷乏。这我想都是一些劝世良言啦。这个我也觉得特别我们应该再一次想到这个施善增添，并不是要以施善为投资的本钱啊，我多给啊，神就多给我啊。如果有这样的心，就不是真的施善，不是真的怜悯人嘛。那吝啬过度也不一定就真的穷乏，很多人吝啬是很会赚钱的哈，而且很多的财富，但是不太会给哈。我这一点我想好像中国很多的富豪就不太会给出去。那台湾嘛，也花太多时间钱和在那个大的坟墓上面了哈。西方到底有一些基督教传统，所以比较能够给我们，希望能够是一个大方的好施舍的，我们能滋润人得到滋润。当然这都是看上帝怎么在人心中动工，又怎么报答这些人了。第二十七节，恳切求善的就求得恩惠，唯独求恶的，恶必临到他。这跟前面讲的一样，我们真的是寻求良善，神一定给我们良善。如果把良善当作神，因为神绝对是善待自己的工作的，去寻求就是神在工作了。求恶的，恶必临到他，这也是神一定会报应啊，人都会得到自己要得到的，只是你想到什么，你想到是最终之乐，最后就会在乐中之最终灭亡。你想到是行义受苦，就在义中既受苦中越来越有义，而得到神的祝福。二十八节，依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，义人必发旺如青叶。扰害己家的必承受清风，愚昧人的心做智慧心的人的仆人。这些我们都说不一定嘛，在人间不一定是看到这些，但是上帝话是真实的，在今生是在内心里面。三十节，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，有智慧的必能得人。看来义人在世尚且受报，何况恶人和罪人呢？我们会受到报，这报可能是报应了，惩罚了。恶人和罪人，当然你可以说相反，就是没看到恶人罪人受到什么报。我们仍然相信神，我们相信这话在今生就真实，在义人的心中在恶人罪人心中，神都施行审判，但将来会有永恒的，外在也看到，内心也有的报应。十二章第一节，喜爱管教的就喜爱知识，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。我们求神让我们是喜爱神给我们的管教的，这让我们有聪明有智慧。恨恶责备是畜类，畜类死的也惨，对人也对其他的畜类也没有恩情。善人必蒙耶和华的恩惠，设诡诈的人耶和华必定他罪。是的，我们都说这是真实的，我再重复，但是我们不一定在今生看到那么对应的那报应啊。第三节，人靠恶行不能坚立，义人的根必不动摇。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， 宜修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，这我们也都说彼此了，愿我们都互相是对方的冠冕，愿我们都不再在对方当中朽烂他的骨头。第五节，义人的思念是公平，恶人的计谋是诡诈，恶人的言论是埋伏流人血，正直人的口必拯救人。我们的口希望是拯救人的，是造就人的，是帮助人的。正直人口拯救人，这好像讲的好像太大了一点，正直人口有的时候很利了，还会伤人了。但是如果真的是正直，心里是良善的，总是拯救人的。我们也总会有说错的时候，但是愿神都帮助我们，这义人也就是良善的人。恶人请父归于无有，恶人的家必占，义人的家必占你的住，人必按自己的智慧被称赞，心中乖谬的必被藐视。这也只有在上帝最后审判的时候才完全如此实现。第九节，被人轻贱却有仆人，强如自尊缺少食物。各位你看这句话，被轻贱有仆人，强如自尊缺少食物，这好像很现实，好像很势利嘛。我想这也不是说鼓励我们这样做，我们说过箴言里有很多只描述那个现象，人间有个现象就是这个人呢是别人看不起他、这个人没读什么书啊，乡下人很蠢，哎呀，但是他刚好有钱嘞、他很蠢，那么他有仆人。那另外呢，有一个知识分子很有自尊，但是常常要为五斗米折腰。现象是这样，并不是鼓励这种现象。第十节，义人顾惜他深处的命，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。恶人没有真正的怜悯，他的怜悯总是有些计算的。这里也是少数圣经上讲，我们对于动物要有所慈爱的这种说法。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，追随虚无的却是无知。各位，我希望这些我都不需要再解释，我们看了就知道，很宝贵也很真实，也是让我们提醒，这是在将来才能完全实现，在今天只有内心实现。耕种自己田地的好多饿得不得了农夫有啊，追随虚浮的不敬畏上帝的那个讲的虚华的是无知，但是他却很丰富啊。很多时候恶人想得坏人的网络，义人的根得以结实。想得坏人网络，一方面是讲用坏人的网络去继续的掳掠其他人东西，但是也可能像坏人一样，恶人会掉到那个网络里面。义人的根，义人没有网络去伤害别人，义人自己工作，自己扎根，自己结实。恶人嘴中的过失是自己的网络，但义人必脱离患难啊。讲一些话让自己受到患难，正直让我们脱离患难。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倒，饱得美福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。我们相信是真实的，因为这是神的话，但是我们也相信完全的应验不是今天可以看得到的。十五节，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，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。这一句话我想我们很轻易的就会看到，这是很对的。愚妄人自以为是，正直人能肯听劝，这也是对的。不过我们也要想到，有些众人独醉我独醒的时候，有些真正出类拔萃超乎时代的聪明人，他是看到自己是对的，他这时候也不听任何人的劝，不要听别人的讲法，因为别人讲的是不对的。我们看到整个城都是愚妄的时候，整个城都是得罪人的时候，都是坏人的时候，那个义人他是很孤单的。所以我们看这些经文要想得仔细一点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直到天家。